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你值得神的独生子为你流血而死。想想今天即使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，他也会这么做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节目，我们很高兴你收看，相信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。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寻找自我价值。我想大多数的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段时间在寻找自我价值，许多人可能现在都还在寻找，但我们往往都找错了方向。我们从教育的程度中寻找答案，从开什么样的汽车寻找，从穿什么品牌的衣服上寻找，或是工作的头衔是什么，长相如何等等，或是我们有多么成功，有多少财富，这些都会让我们精疲力竭。我昨天听到一小段节目，这个人曾经是一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，后来成为一位牧师，后来他写了一本书，是关于成功与意义之间的差别。大多数的人认为成功会赋予他们意义，但他发现要让成功历久不衰是很累人的。你知道的，当你想从这些外在多变的事物中获得自我价值时，比如外貌，无论你长得多漂亮多英俊，你都不会永远保持那个样子。当你脸上出现一些皱纹或年纪渐长时，你是不是就一文不值了呢？我经常想一些关于自己的事，我必须非常小心不要从自己的事工中寻找自我价值。因为虽然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耶稣来接我回天家为止，但万一有一天我做不到了呢？万一我不再是乔伊斯麦尔了呢？我希望永远不会听到有人说，你以前是乔伊斯麦尔吗？我会给他一个很好的答案。所以一文不值是什么意思？因为魔鬼非常喜欢让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，他的意思是一无是处，不好，没有价值，垃圾，无能的，所以才没有人要你，是没用的。这可能是许多不同的原因造成的，大多时候是由于受到言语上、情感上、身体上的虐待，或是在童年时期受到性侵，甚至是在婚姻关系中女人受到男人的殴打，对方把他们贬得太低，以至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不好，所以才被殴打。所以魔鬼很喜欢让我们自卑，妄自菲薄。我昨天刚跟一个人聊天，他正在换工作，但他说必须降薪才能换工作。后来有人告诉他要回去公司为自己挺身而出，如果你不重视自己，别人就不会重视你。后来那人直接面对问题，就得到了自己要的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缺乏信心，以至于别人也瞧不起我们。拿我来说，如果我跟有自信的人在一起，就会让我对他们有信心。但如果我跟害羞、没有安全感、害怕一切的人在一起，我就不喜欢与这样的人共事，因为我感觉无法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有所依靠。所以有很多原因会造成 自己开始觉得一无是处，可能是你父母对你说的话，也可能是一直被拿来与其他兄弟姐妹比较，譬如你不如约翰尼聪明，或是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。重点是你值得神的独生子为你流血而死。想想今天即使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，他也会这么做。所以你要把这事当成是自己的事，没错，他是为所有人死，但要当作是为了你而做的。圣经上说，我想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六节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我们是用耶稣的宝血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从魔鬼手中被买回来的。他以为他拥有我们，但神让他猜不透。阿们。所以你比你想象的更有价值，这也是对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人说的。你比自己想象的更有价值。如果你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没有信心，那你的天赋和才华就永远发挥不出来。圣经中明明警告我们有关骄傲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不要自满，开始觉得自己，圣经上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我们应该常常在基督里看自己。我经常喜欢说，在基督里我凡事都能行，靠自己一无是处。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但借着他我凡事都能行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超乎自己想象的能力，但是有多少次恐惧让我们不敢踏出第一步或去尝试。我想知道有多少次有个工作空缺你想申请，但因为害怕没被录取就没去应征。如果你去了没录取有什么损失呢？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，这种事就不会再困扰你，那你就可以说，那不是上帝为我安排的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当我们将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，确实相信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，你就不需要努力去弄清楚那么多事情了。你不需要为不存在的问题负责任，让自己为不需要负责任的事情负责。或许有人不喜欢你，好吧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。你可以问自己，是不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才导致这个问题，但据统计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有10%的人不会喜欢你。所以我很久以前就想通了，如果要一直站在讲台上讲道，不如大胆地说出神要我说的话，因为无论我说什么都会有人不喜欢。阿们。两种掩饰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，你不是变得非常害羞胆小害怕退缩，过着孤独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不想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事，这样就不会犯错，也没有人可以论断我们。或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变得极端大胆尖酸刻薄，试图掩饰自己真正的不安全感。人们对虐待的反应很有趣。我认识一个女人，她因为童年时受到性虐待而变得害羞害怕胆小，而我是另一个极端，我变得非常大胆。我是说，我的个性本来就很直率，但我很讨人厌，这两者是不同的。所以在基督里找到自我价值，它是你寻找自我价值的终点，因为在他里面你被神接纳，被他称义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很棒的经文。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 很奇妙，他不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还成为罪。我甚至无法想象，如此圣洁、完美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，罪与他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了。这不表示我们就不会犯罪，而是罪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们了。你知道我相信罪的力量是什么吗？我认为是罪恶感和自我谴责。我想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做错了事，立刻求神原谅他们，但他们还一直为那件事感到内疚。我就是这样，多年来一直如此，直到神让我看见，我其实是在用罪恶感来弥补自己的罪。耶稣已经成就一切，我不需要再做什么了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如果罪已经被除去，圣经上说他不仅赦免了我们，还除去了我们的罪，不再纪念他。以赛亚书53章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和罪恶感。我记得很久以前主对我的心说，你已经凭信心经历了许多事，你如果想要真正的挑战，那就凭信心从罪恶感中释放出来。我很喜欢这节经文，以赛亚书43章25节，唯有我涂抹你的过犯。但来听听下一句，为了我的缘故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他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我们不要纪念别人的罪，要宽恕他们。这其实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因为当我们对某人充满仇恨和苦毒时，我们才是受折磨的人。甚至在最近一次的妇女大会上，有16500人参加。当我问有多少人需要原谅别人时，至少有90%的人站起来。我到现在还对这个比例非常惊讶。我每次讲到时都必须谈这一点，因为圣经上说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神就不饶恕我们，因为这会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有隔阂，一切就会被打乱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关键，我们接受了神的赦免，他为了自己的缘故这么做，因为他不希望我们与他之间有拦阻，他希望我们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。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多么好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要如何宽恕他人，以及如何看待他人。增订版圣经译本有节经文这么说，神看我们为义。神决定这样看我们。那么如果我们决定永远相信每个人最好的一面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如何呢？我们本应该彼此相爱。基督徒都在争吵，不和睦相处，我们就一定不会成为世人的榜样。若不饶恕，就无法与人和睦相处。所以当别人还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必须学会已经原谅别人。这是我的目标。当别人还得罪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原谅对方，因为我不想让那些情绪留在心里来影响我的生活。神决定称我们为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愿意。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而是他好。神决定爱我们，并看我们无可指责，因为他想这样做，他乐意这么做。以弗所书1章4到5节说，正如他在爱中拣选了我们，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挑选了我们。他选中了你，也可以说他选了你，在基督里，是借着在基督里的信，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能穿越时间往下看，知道谁会接受他。所以，早在你出生前，他就知道你会决定相信基督。他已经说他爱你了。他对耶利米怎么说？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阿们。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、神圣，分别为圣，使我们无有瑕疵，甚至无可指责，也就是在他的爱中没有羞愧和谴责。他预定我们，命定我们，精心为我们策划，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收养，显明为他自己的儿女，这符合他旨意的目的，因为这是他所喜悦的，是他的美意。所以可喜的是，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无关我们这个人，无关我们的善良或好行为或良好的记录，而是因为他想这么做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，怎么会不想用一生来取悦他，来爱他呢？那么对他来说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就是善待别人。所以你领受了什么，就该行出来。他怎么赦免你，你就该怎么赦免别人。他怎么爱你，你就该怎么爱人，赐给你并透过你。阿们。他对我们仁慈，我们对别人仁慈。他对我们忍耐，我们对别人忍耐。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完成他旨意所需要的一切装备。神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大夫领养了我们的长子大卫，他来自我的第一段婚姻，那时我18岁，渴望有人能接纳我，因为我被性侵过，以为没人会要我。我知道这么做很蠢，但绝望的人都会做傻事，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？有趣的是，我将他取名为大卫。大卫11个月大时，我遇见了大夫。我记得大夫向我求婚时，我告诉他我有个儿子。我很喜欢大夫的回答，他说，我还不认识大卫，所以不能说我爱他，但只要是属于你的，我都会爱的。这就跟神他收养我们是有一点类似的。我们没有做任何让神爱我们的事，但因为我们属基督，所以只要是属于基督的，神都会爱。在我们家，你从来不会听到半子或半女这个说法，从来没有。他是大夫和我彻头彻尾的彻头彻尾的儿子，他拥有所有的。当我们办理领养手续时，我记得律师对大夫说，如果你领养了他，他就会与你亲生儿女一样，拥有同样的权利和继承权，没有任何区别待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与基督同为后嗣，因为耶稣所承受的我们也会得到，因为我们在他里面。哇，你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思考这一点，而且不会感到厌倦。但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思考，大多数人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思考自己的问题上，而不是花在神为他们做了什么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救赎，被救赎的意思是被赎回来，被买回来。以弗所书1章7节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我们被救赎，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。以赛亚书43:1-4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所以晨祷时我会说，我属你，你也属我，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。宣告神的话是保持内心火热的好办法，这样做会提醒你神的话。第4说，因为我看你为至宝，所以听了我的讲道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人，那都是撒旦的谎言。因为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世主，且真正把自己交给了他，经上说你在神的眼中是珍宝以及尊贵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当我们谈到毫无价值这个词，我前面提到是指被视为垃圾。但非常有趣的是，哥林多前书1说，神使用世人视为卑贱的、无用的。我很喜欢，我是最不可能做我现在做的事的人，但神选中了我，拣选了我。如果这个世界收到了我的应征信，绝不可能录取我。我没有接受过相关的教育、正统的训练，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声音都不合适，我的声音既不温柔也不动听。但你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并不重要，甚至跟我的教育水平无关。我可以有25学位，但神还是不会用我。你知道什么让人有资格吗？是恩膏。恩膏是生命中神同在与能力的记号。有了神的恩膏，哇哦，就能打破奴仆的恶。如果我教导神的话时有恩膏，这教导就能够打破你身上的恶，医治你受伤的灵魂。但站在我旁边的人传讲同样一片信息，却没有恩膏，就会让你昏昏欲睡。很奇妙。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:26，弟兄们呢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重点来了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他拣选了你，要提升你，赐你恩惠、尊荣，好让人目瞪口呆，惊讶地说，我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你能做到。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，一个也不能自夸。这并不表示神不会使用聪明的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譬如使徒保罗。我昨天听说他很可能是个天才，但他却说他是个拙口笨舌的人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看来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，但他被神恩膏，他被神拣选做他所做的事，于是写了2/3的新约。他绝对是聪明绝顶的人。所以神也使用有智能的，但保罗完全依靠神，这才是关键所在。 我认为没有多少人能够在神的允许下做大事而不自满的。当神提升你时，要保持谦卑，或是留在这个职位上，甚至晋升到更高职位的关键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看到人骄傲的最快方法之一是他们对下属是否很苛刻。看看他们有没有善待自己的下属。最让我生气的莫过于看到在事工中有人被很多人当狗一样对待，或者对他们说话的态度好像他们很差很蠢，我非常讨厌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阿们。我们在基督里凡事都能行，靠自己一无是处。